产方方面去做进行中诉。下面是内容提要。
伊利诺伊州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接受38位国会议员联名签署的关于请求继续受理富江泽民案的法律论点陈述书。
多伦多市政府为返工学颁发国庆日个人成就奖。
法轮大法州在悉尼玛丽维克市拉开序幕。
洛杉矶法轮功学院中年管弦集会呼吁研究李向春。
应真相资料，湖南一医生被判8年后被虐杀。
法轮功学院贺万吉夫妇相继被青海警察迫害致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002年的10月，江泽民被法轮功学院告上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控告江泽民群体灭绝罪以及其他反人类等罪行。据江泽民政府利用外交手段施压美国政府，试图撤回该诉讼案的情况，美国有38位国会议员在3天之内签署了一份法庭之友辩论书，支持法轮功学院的诉江案。
对，6月12日上午10点，位于芝加哥市区的伊州北区联邦法院举行了针对该辩论书的听证会。法官正式接受了由国会议员 Tom Lantos 起草的一份法庭之友陈述书。
美中时间上午10点，在伊利诺伊州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一次有关法轮功学员控告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听证会。法庭接受了数十位国会议员联名签署的关于请求继续受理诉江泽民案的法律论点陈述书。2002年10月，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期间被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告上了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2003年1月，法官和原告律师成功举行了该诉讼案的第一次聆讯，然而被告一直没有回应法院，而是采用外交手段不断地给美国政府施压，并想通过美国司法部的直接干预来驳回这个案子。针对这一情况，加州国会议员 Tom Lantos 起草了一份法庭之友陈述书，敦促法庭继续受理这项起诉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犯下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其他罪名的诉讼案，并在陈述中指出，这个法律诉讼案不是要使中国难堪，而是要劝告被告停止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指出美国法庭法律程序不能因外交政策原因而排除。该陈述书在短短的3天内得到了数十位国会议员联合签名。6月12日，原告律师、国会律师代表、美国国务院律师代表出席了听证会。经过会谈，法官接受了这份陈述书。关于该诉讼案的进展情况，本台将继续为您做跟踪报道。
2003年的6月11号晚，大多伦多市加拿大国庆杰出成就奖在多伦多市政厅颁发，57名多市市民获此荣誉，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张兆进。
对，去年年底呢，加拿大政府曾成功的从阿联酋营救了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女士。张兆进因出面协调这项营救活动，以及他多年为社区活动服务，而获多伦多国庆个人成就奖。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多伦多市政府于6月11日颁发国庆日个人成就奖，表扬多年来持续义务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多伦多居民。这个奖项已进行有20年之久，今年共计有57人获奖。市议员可欣斯基表示，他们都非常杰出，为社区付出许多，却完全不求回报。多伦多市政府国庆日共同主席华人侨领洪世宗先生说，
我们华人有10多位，大概占全数的这个1/4。
有的在推广中医方面有特殊贡献，也有因弘扬法轮功而获奖的。张兆进先生为乔治布朗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同时也是多伦多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对于获奖，他说，
我想这标明了呢，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呢，对法轮大法的真相呢，对法轮大法所提倡的真善忍的原则，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同时呢，标明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呢，对法轮功的支持、认可和尊敬。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非常注重义工的国家，在这儿呢，志愿者、义工就是非常受人尊敬。
法轮大法周在悉尼拉开序幕，联邦议员、就业和培训部长奥班斯先生主持开幕式并发表演说。下面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6月12号星期四上午，法轮功学院在马里克彪市中心的露天广场举行该市法轮大法周的庆祝活动。联邦议员、就业和培训引致部长阿布纳斯先生和牛省的 2NSB 电台主持人斯蒂芬先生应邀主持开幕仪式并讲话。阿布纳斯先生在发言中说道，法轮功学院每年参加各地的多元文化活动，给社区增添了活力，使人们能从不同背景的文化中吸取各自的精华而受益。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多元文化社会里，有责任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在哪里发生了镇压和迫害事件，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斯蒂芬先生在发言中说道，在了解法轮功和他在中国受迫害的真实情况，感受很深。作为澳洲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做点什么来制止这场强迫迫害。该市的法轮功学院还向嘉宾赠送鲜花。记者就法轮功学院塑浆问题采访了斯蒂芬先生，他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江氏集团在四年前开始了这场强迫的镇压，这次遭到起诉，他将被证明有罪，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希望正义得到伸张。在开幕式上还有法轮功学院的舞蹈表演和演唱，供法师版及图片展和咨询台。
美国公民法轮功学员李香春医生在中国已经被监禁了近5个月。最近的消息披露，他在拘押期间曾经被殴打，连续3天不准睡觉，长时间上手铐。为了抗议对他的不公正的待遇，李香春举行了8天的绝食，期间呢，他被强行灌食。
法轮功学员曾经表示，李祥春一天不放，他们就一日为他请愿。6月9号，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声援李祥春，继续为他呼吁。
本周一中午12点半，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医生近况，并抗议对美国公民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医生的不公正待遇。
据交大洛杉矶分校吴一年教授介绍，今年1月22日被中国政府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祥春，5月27日晚在关押他的南京监狱开始绝食，抗议被非法关押，抗议狱方扣押他携带的法轮功书籍，私自截取他未婚妻托美领馆官员转交的法轮功文章以及其他私人物品，并且抗议当局扣押他写给美国领事馆官员的94页材料中的8页。5月31日，李祥春开始被灌食。据吴英年介绍，在已经知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700多个案例中，10%因灌食而死。在李祥春的一再坚持下，监狱不得不把扣押的材料交给了美国领事馆。李祥春于6月3日停止绝食。材料表明，他在狱中遭到殴打，长时间戴手铐，被强行观看诋毁法轮功的宣传录像。在被非法关押的130多天中，李祥春不准与亲人接触或与未婚妻通电话。吴一年教授指出，李祥春医生要做的事是正义之举。
中共当局呢指控李祥春医生是所谓的准备，利用电视来传播法轮功的信息。可是李祥春医生所准备传播的是哪些信息呢？就是江泽民集团在过去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摧残和虐杀。他这种做法呢，完全是为了揭露罪恶，揭露江泽民集团的罪行动。因为呢，这些罪恶呢一直被江泽民集团所掩盖，就如同他们掩盖前一阶段那个非典的瘟疫流行造成很多人死亡一样。那么前一段我们知道呢，是那个解放军医院的蒋彦勇医生，他因为揭露了这个中共关于非典疫情的谎言，受到人们的称赞。那么李祥春医生所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同一种性质，都是对谎言的那个揭露。而且呢，李祥春医生揭露的呢是一种更为残忍的一种政治瘟疫，也就是江泽民集团的暴政。这种暴政呢，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至少720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海外法轮功学员对李祥春表示非常担忧，学员们呼吁美国政府与社会伸出援手，早日把李祥春医生营救出狱。法轮功学员同时表示对起诉大陆独裁者江泽民的支持。去年10月底，江氏在访美时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告上伊利诺伊州法庭。今年5月，伊利诺伊州80多位参众议员联合写信，敦促美国政府支持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诉讼案。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6月13日报道，湖南消息，常德金市一医生叫向旭林，因上访和印真相资料被当局判了8年徒刑，于2003年1月6日在鹤山监狱被迫害致死。当地政府严密封锁此案件。
消息来源说，湖南常德经市青州镇的法轮功学员56岁的医生向旭林，在2000年的12月16号进京上访，因为印真相资料5万份被捕后呢，被判刑8年，在2003年的1月6号在鹤山监狱被迫害致死。向旭林的一家五口人呢，都修炼法轮大法，他的小女儿向延真被非法判刑3年，他的妻子也曾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
向旭林家在新州东街，该街在新州派出所辖区。记者呢对此案的调查过程显示，当地有关部门对向旭林的死亡案讳莫如深，进行了非常严密的封锁。那么关键单位的电话或者不通，或者是没有人敢告知。新州镇政府接电话的人拒绝告诉记者向旭林的死因，并连声反问：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之后呢，当电话查询台的电话员报出新州派出所736，就听见旁边有人告诫，然后呢，这个该电话员随即改口称新州派出所没有登记。同一地区的三州一派出所的值班员则明确地表示，新州派出所在电话局登记了，但是他对帮记者查电话表示为难，他说你还是通过电话局或者是公安局去查吧。
记者拨通了金市政法委副书记李建刚的电话，那么李本人接了电话，可是当他听到询问向旭林的死因后呢，他就说声不清楚，就急忙挂断。鹤山监狱的电话则没有人接。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6月12号报道，继法轮功学员贺万吉的妻子赵香中在2月22号被青海女子劳教所摧残致死以后，日前从青海又传出了贺万吉本人被海北州澳门监狱迫害致死的消息。
据悉，贺万吉53岁，是青海省西宁铁路分局公安处干警。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因为修炼法轮功，贺万吉不断地遭受迫害，曾经被关押在青海省劳教所，在2002年12月30日被判刑17年，关押在海北州澳门监狱。2003年的5月28日，澳门监狱警察突然通知贺万吉的家人，称贺万吉已经死亡。西宁市红十字医院医务人员向记者证实了贺万吉的死亡。他说，贺万吉来时人已经昏迷。
据了解，贺万吉的妻子赵香中50岁，曾被非法抓入青海女子劳教所共4次，最后一次是在中共的十六大之前，警察用6辆警车包围了贺万吉的家，贺万吉一家均被绑架关押，其中包括寄放在贺万吉家的两个亲戚的女孩，一个是12岁左右的女孩，另一个是2岁的女婴，也被关押长达十几个小时之久。赵香中被关押在女子劳教所的禁闭室里，遭到严酷的迫害，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二十几天以后，赵香中被放出来时已不能行走，下半身没有知觉，胸部以上疼痛难忍，不能进食，在2003年的2月22号去世。
另外呢，据知情人透露，贺万吉的母亲71岁的赵玉兰在2001年因为给被关押在青海劳教所的贺万吉送有关法轮功的文章而被关押于青海黄忠县监狱达40天之久。贺万吉家中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处境非常艰难。
感谢您收看《方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